雪中悍刀行第852回。解签摊子前，苏叔三人已经远去，韦淼仍然留在远处。那名早为人妇的妖娆苗女兴致勃勃地坐在桌前的长凳上，望向已经开始收摊子的年轻藩王，用蹩脚的中原官腔说道：
小俊哥，也给姐姐借支签呗。
徐凤年忍俊不禁：这位姐姐，你都嫁人好些年了，还求什么姻缘呢？
他大大咧咧地说：没得法子呀，我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不要他。姐姐也没啥心思，就想看看当年是不是嫁亏了。
相貌平平且身材矮小的韦淼咧嘴笑笑：身为男人，而且是当今江湖屈指可数的武道大宗师，脾气真是好得一塌糊涂。徐凤年看着这对夫妇，斩钉截铁地说：
不用看，肯定是好签呢。
苗女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作罢。韦淼离去的时候，转头深深望了徐凤年一眼。徐凤年自然不会连这桌椅板凳一起搬走，那签筒他也没打算要，当然小山一般的铜钱可一颗都不能少，这可是他将功补过的救命钱呢。就在此时，徐凤年微微愣住，一名木钗不群的年轻女子缓缓行来，即便衣衫寒酸，即便不安武学，可那股仿佛沾染天家气焰的独到气势一览无余。他手臂挽着一只布袋，装满了刚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金黄柿子。徐凤年有些头疼啊，他在武当山，顾见唐泽刚上山，其实谁见了谁都不合时宜。一位是已经在朝廷史书上病死宫中的公主，一位是对黎阳赵氏忠心耿耿的大柱国呀。正是随珠公主赵风雅的她，施施然坐在算是已经收摊的长凳上，与她相对而坐。徐凤年坐回原位，无奈道：
你怎么也来了？
她淡然一笑：
看我能不能摇出那只头签。
徐凤年正要说话，她已经继续说：
藏哪儿了？还不拿出来，否则我如何能够摇出啊？
徐凤年毫不难为情地抖了抖袖子，掉出一只竹签。他讥笑一声：
真会做生意，以后哪怕当不成北凉王，夺去中原也能一样腰缠万贯。
徐凤年干笑两声：
是该说你乌鸦嘴呢，还是说借你吉言呢？
他冷着脸说：
签筒。
意气指使不输当年，徐凤年认钱不认人。
你有100文？
他从布袋之中拿起一颗熟透的柿子放在桌上。徐凤年瞪大眼睛，不是因为这位昔年黎阳公主殿下的蛮横，而是赵风雅身后另一位公主殿下的出现，只不过是昔年大楚的公主殿下。赵风雅转头瞧了一眼：
哟，喜欢飞来飞去抖了威风的女剑仙来了。
江泥没好气地说：
要你管。
不知为何呀，江泥对于这个曾经毁去他菜谱的罪魁祸首，哪怕当过了西楚皇帝，哪怕如今已是女子剑仙，他对上本该是落难凤凰不如鸡的赵风雅，仍是底气不足。论打架，当初初次相逢，约莫是弓马熟谙的随珠公主赵风雅小胜一筹，如今江泥大概能打趴下千八百个赵风雅，可越是如此，江泥就越没有打架的念头了。论骂架，大概以前、现在还有将来，这江泥都不是赵风雅的对手。赵风雅跋扈道：
先来后到，我先摇签。
江泥撇了撇嘴，愣是没敢出言针锋相对。徐凤年叹了口气，放下那只竹筒。赵风雅抬头说：
摇签的时候别动手脚。
徐凤年翻了个白眼，挥了挥手掌，示意赵风雅你赶紧摇签。
赵风雅一手拿起竹筒，随意的转动几圈，轻轻的摔出一只竹签，随手拿起，漫不经心的一撇，然后嘴角翘起，一边转头看着分明比他还要紧张许多的江宁，一边重重的拍下竹签。他起身离去，竟是很不厚道的，连那颗柿子都一并拿走了。等到赵风雅转身，江宁这才鬼鬼祟祟的拿起竹签，他那张倾国倾城的脸蛋上，震惊、委屈、幽怨、伤心一一浮现，到最后便是泫然欲泣。一头雾水的徐凤年俯身撇去，徐凤年有些理解苏叔的心情了，真他娘是一报还一报啊！此时被江妮握在手上的那支签儿，先前赵风雅那般随手摇出的那支签儿，佳偶。神仙美眷也，夫妇何求头前。徐凤年伸手狠狠按住额头，无话可说。得嘞，千辛万苦费尽唾沫弄来的那些铜钱算是彻底白挣了。徐凤年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生怕眼前这个可怜兮兮的小泥人也来一个随手。他只要随手这么一抬，茅屋那边的紫檀剑匣可就要飞出一把大梁龙雀了。徐凤年忍不住唉声叹气，有些心酸。小泥人烫手一般飞快把那只姻缘签丢回竹筒，然后转头抹了把脸，再次转头，既不看徐凤年，也不看签筒，只是盯着那堆积如山的铜钱，他轻声地问，
都是你下午挣的？
正值哀莫大于心死的徐凤年赶紧点了点头，他的语气蓦然轻快起来。
有多少？
徐凤年柔声说，
可不少，如果折算成银子得有小一百两吧。
他立即两眼放光，原本阴雨晦暗的脸庞光彩照人，他抬起头来试探性地问，
都是我的？
徐凤年忍住笑意，当然呢。徐凤年站起身来，趁热打铁递给江妮一只早就准备好的大布袋，那个你帮忙兜住钱啊，会有些沉。他小鸡啄米的使劲点头，赶忙起身绕个桌子站到他身边，弯腰啊，用两只手拉开布袋子。他眼神无比认真，而且满脸期待铜钱落袋为安呢。徐凤年横肘在桌面上扫钱入袋，桌上铜钱挤铜钱，袋中铜钱敲铜钱，皆是哗啦啦作响。他一开始笑得还有些矜持含蓄，到后来可就毫不遮掩了。徐凤年手上动作不停歇，只是偷偷转头凝视着他的侧脸，看着那个酒窝。喜欢之人喜欢，世间第一欢喜事。小泥人目不转睛，感慨着笑道，
真的很沉。
徐凤年回答，
等下回去的时候我来拎袋子。
他使劲地点了点头，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悍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话说一行四人穿过小莲花峰那片金灿灿的柿树林，来到山顶龟驼碑附近。为大奉王朝初奉命敕建碑，文为御制道教祖庭大岳，象征着武当山数百年前的荣光，其体型之巨，举世无双。四名游客里唯一的女子手里抓了颗熟透的柿子，站在龟驼碑下仰头浏览碑文，其余三名男子并肩站在崖畔眺望武当山脚风光。最老之人腰间佩刀，居中而立，左手边是位背负长剑的消瘦剑客，右手边是位两鬓双白的清雅儒士。然后当貌美女子随意转头后，看到古怪一幕，不知何时那边只剩一人临崖而立，原来剑客刀客都已后退数十步，离他不远了。他轻轻地走到两位长辈身边，向那位佩刀老人轻声问，
毛爷爷，程伯伯，这是？
他们三人呢，正是南疆龙宫少公主林红元、南方刀法第一人毛叔朗和剑道宗师齐六安。长眉雪白的毛叔朗放低嗓音，简明扼要：“契机。”这般打哑谜，林红元自然不得其解，眼神疑惑地转头望向龙宫首席客卿齐六安，后者犹豫一下，也是声音轻微地说：“
老成身为九南堂第一等，风流如是，出身高门豪法，却不起功名，常年赴集游学，走遍大江南北，之前又愧于国家覆灭之际，却力不从心，这才开始习武。这么多年过去，脚踏实地，在武道一途按部就班层层攀登，最后不知为何在指玄境滞留长达20年之久。这趟浮梁之行，厚积薄发，便已有破境之象，与西楚曹长卿还有那灰山轩辕进城都有相似之处。”
林红颜惊喜道：“程伯伯终于要跻身天象境了。”
毛叔郎可不管他是不是未来的龙宫当家，更不管他与那南疆的藩王父子有何牵连。“
晋升。”
林红元顿时进入寒蝉，微微喃言。程白霜双手负后向南远眺，这位老儒生独立崖畔自言自语：“
身外身，卧鳌尾，十口清淡，真如画饼，窍中窍，向蒲团，问心究竟，方是清净。道德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长青，功名利禄逐世而空，而气节千秋不移。平生不做皱眉事，天下便无切齿人，何其谬哉！”
老人缓缓闭上眼，大风拂面，衣袖飘飘，
异象突起。
毛叔朗猛然瞪大眼睛，刹那间已是拔刀出鞘，身形前掠，与宛如闭目养神的程白霜擦肩而过，撞向崖畔，只差一步就要坠落山崖。老人这一刀无声无息，却刚气磅礴，如一轮光亮璀璨的湖月浮现身前。林红元只见崖外高空无缘无故出现一袭白衣，身体后仰，大袖鼓荡不止。他伸出双指抵住毛叔朗的那一刀罡气，神仙一般的白衣女子一退数丈，这才抵消那道雄浑无比的罡气。高大女子站直身体，就那么悬停在绝无立足之地的空中，脚下山峰呜咽，身侧云雾萦绕。林红元倒抽了一口冷气，认出了这名不速之客的身份：观音宗澹台平静世间炼气室的魁首。林红元虽然在历次与年轻藩王勾心斗角中处于下风，但事实上他可不但不笨，反而极为聪慧灵犀。他立即心中了然，程白霜此次浑然天成的登高破境，绝非由指玄寄身天象那么简单。须发怒张如剑戟的毛叔朗顾不得是否会惊扰程白霜的物我两忘境界了，向那名白衣仙师厉声道：“
你想要从中作梗，先问过我毛叔朗的刀。”
澹台平静瞥了眼浑然不觉身外事的老儒士，他平淡地说：“
烈火烹油，鲜花灼锦，能有几日风光？”
毛叔朗握紧刀柄，眯眼沉声道：“
我一介莽夫，听不懂你澹台宗主的玄妙禅机。”
澹台平静不再理睬毛叔朗，视线稍稍偏移，对程白霜开口问道：“
你既然有此心境，当知以后陆地神仙至多四五人，儒释道三教必然各占其一，江湖草莽或一或二。你此时强行破境，不但仍有一线之隔，无法真正跻身陆地神仙境界，更舍弃了将来唾手可得的儒圣，于寻死何意？”
程白霜缓缓睁开眼，坦然道：“
那样的儒家圣人，还是儒家圣人吗？我儒家圣人曾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
今日我程白霜从不垂涎长生，奈何以长生有之。
澹台平静讥讽道：皆是井底之蛙。程白霜意气风发，他大声笑道：
都说盛世出能臣，乱世出名将，又说国家不幸失家幸，我程白霜做些酸诗可不愿点头答应。国难当头，慷慨赴死，虽死无憾，我读书人如何能让沙场五人独享其美？
澹台平静冷笑：你要死便死，无非是我宗水月天井又多出一位儒家的孤魂野鬼罢了。程白霜笑意豪放，他朗声道：
如此才好，今人无愧古人。
澹台平静既然无语，神情冷漠。林宏源瞪大眼睛，心神摇曳，痴痴望着这名气态出尘的高大女子。对于自诩替天行道的炼气士，林宏源并不陌生。燕喇王赵炳身边有数位这种奇人异士，身上都带有一股看待人间如同隔岸观火的冰冷气息，极为不近人情。对于凡夫俗子啊，无不渴求的功名利禄，那些白衣仙师从心底厌恶，常年沉默寡言。常人与之交往，根本不奢望他们能与你袒露心扉。因为这位澹台宗主是女子，林宏源呢一向极为崇拜。若说江泥是继吴素之后又一位当之无愧的女子剑仙，大雪瓶轩辕清风也是修为冠绝江湖的角色。可这两位女子毕竟是年纪太轻啊，心高气高的林宏源很难去由衷敬佩。澹台平静则不一样，百岁高龄，童颜常驻人间仙人，所以林宏源此生最钦佩且艳羡的人物自然便是澹台平静无疑啊。须知美人名将之老太尤为可怜，他林宏源很早就怀有各种各样的野心，其中一样便是向澹台平静请教一下驻颜有术的独到法门。林宏源希望自己死时游妙龄，只可惜澹台平静一闪而逝，来去无踪，从头到尾都没看他林宏源半眼。齐六安与程白霜相识相交数十载，感情最为莫逆真挚，他感伤道：
老程，果真如澹台平静所说。
程白霜并不掩饰，他点头道：
我的大天象境界确实是拔苗助长，无法长久维持，至于有朝一日成就儒圣，那就更不用想了。
齐六安喟然长叹。程白霜反过来安慰这位至交老友：
读书人一身所学总归要落在实处，做那独善其身的山中宰相、林下神仙又何必。
齐六安长呼出一口气，沉声说：
那行，我就陪你去凉州关外走一走。
程白霜笑问：
你又是为何呀？
齐六安伸手指了指背着的长剑：
我这老伙计还没割过北莽蛮子的头颅。
林宏源心思震动，如果说在江湖上无根浮萍一般的程白霜要留在北凉，他这个南疆江湖的小盟主还算无所谓，可若是连宗门首席客卿都一并留下，那他可就不好回去跟纳兰先生交代了。收刀回鞘的毛叔朗突然说：
加上我一个。
林宏源瞠目结舌，来时有三位武道宗师相伴，回去就剩他一位孤家寡人了。除了永葆青春，他的另外一个野心可是去跟轩辕清风掰手腕啊，成为黎阳第二位女子武林盟主。而跟他近水楼台的毛叔朗、程白霜、齐六安三人原本都是他登顶江湖不可或缺的助力啊。林宏源心知他们一旦下定决心，恐怕只有纳兰先生亲自出马才有机会劝回。他想起前不久那场自己心怀鬼胎的谋划，呢喃道：报应不爽啊。而如是程白霜重新望向远方，没来由放声道：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最动人处皆在思无邪。
两鬓霜白的年老读书人此时此刻满脸笑意。
昔年少年思无邪，迟暮之年应如是。